Hello， 大家好，我是 Ada。 在接任剑与开播的这一年多时间里，节目已经有了超过近千万的收听量，这都是靠剑友亲人们的给力收听了。也许刚刚与你擦肩而过的夜跑剑友、同办公楼的同事、地铁上同坐的陌生人、各个运动领域的大咖，都是你我遇到同行的剑人听友哦。只听不过瘾，还想聊两句，我们已经为剑人剑友的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各抒己见、分享学习的自留地，剑人剑友的节目群，这里有真汉子的美女、好基友的帅哥、不用看脸的 body， 他们无处不在，掌握着大波大波光明系、黑暗系的健身知识，举得了铁，算得了营养热量，看得懂各种健康代码，也分享得了健康的 tips， 真的真是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不过也许这才是健人们的生活呢，你来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我是快健身的 Ada 姐，搜索健人健语公众号，我们在群里等着你，相约一起玩耍，一起分享，遇见今后更美好的自己。
橄榄球在我的印象当中，更多的是在电影里看到的画面，人高马大的运动员戴着面罩，穿着赛服，有着激烈的身体碰撞，在美国的年轻人当中是非常流行的运动项目，但是好像在中国并不是很常见。最近呢，我的一个非常热爱橄榄球运动的好朋友贞子，把他们的球队的队长介绍给我，来做今天节目的嘉宾，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项我并不熟悉但是有一点好奇的运动，希望你们能够喜欢。首先呢，还是先请我今天的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OK，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旋风美式橄榄球队的刘谦。
欢迎刘谦啊，做客我们这个健人健语的节目。我还是很想好奇一下，刘谦你打这个橄榄球打了多久了？
七年左右吧。
七年，哎，我觉得七年也蛮久了。其实我还很好奇，我觉得因为橄榄球在我印象中，在这个国内好像并不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项运动。
对，
最起码啊，我觉得从我周围的人的一些朋友来讲，好像玩这个运动人就不多啊。贞子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啊，而且你一玩了七年，我想问一下，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过这样的一个运动啊？
是大学几年级？应该是二年级。
你在哪儿念的大学、
新加坡
啊。我就觉得好像大学二年级玩橄榄球了，就算你喜欢，可能也因为橄榄球是一个 team， 是一个团队的运动啊，就算你喜欢，慢慢跟你玩好像也不行呀。
对
对，
但是在我当初的那个环境下，确实没有人跟我玩，
也没人跟你玩。
对，因为当时我是在练田径。
那我想问下，你怎么接触到这个运动呢？
也是一次比较偶然的机会吧，从网络上看到了一个比赛。
嗯，
然后就是因为我很早之前小时候就听说过美式橄榄球这么一项运动，但是就是长大这个期间呢，始终没有就是机会去了解这个运动。
嗯，
然后这个突然在网络上看见之后呢，就非常好奇。
嗯，
就想这个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去百度上这个搜它的规则。对，然后搜完规则以后我大概就了解了，然后我再翻回去看这个比赛，
嗯，
我就觉得哇塞，
太酷了是吗？
这个运动
是这感觉吗？
对，
一下就马上一下就喜欢上这个运动了。
对
啊，我觉得真是很奇妙，每个人跟一项运动好像都有一种不解之缘，哪怕你没有接触到它，你竟然只是看看比赛，你一下就爱上它了是吗？
对，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你那大学时候没人跟你玩，那你后来你怎么？
后来是回到国内以后，
嗯，
慢慢的融入到这橄榄球圈子当中。
哦，
然后就是也是一群就是比较喜欢的这个
好朋友，
对，好朋友，然后就是有共同爱好嘛，
啊，
然后就最后组织了这个北京旋风。
哦，一直玩下来。
对，
那首先我还是先请刘谦给我们的听众啊一起来聊一聊，跟我们普及一下这个橄榄球这个运动啊，因为对于我来讲，我相信可能跟大部分听众是一样的。那我们对橄榄球运动可能的印象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更多是在电影里面的画面，因为一些美国的一些电影很多都是啊，有些橄榄球的一些运动，尤其年轻人特别流行。
对。
所以说我想问一下，给我们普及一下橄榄球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为什么在这个美国和西方国家那么流行？
首先橄榄球呢，我觉得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它是一项不是几个人就能改变这个团队的这么一个运动。
嗯，
不像足球或者篮球，
嗯，
你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明星级球员，
嗯，
那你这个球队的整个是一个水平就要往上走一点，
就有个 leader， 然后大家带着这个球队啊，像这个科比。
对对对，比如说你这个队里有一个科比，
嗯，
那你可能就比没有科比的那个队要强一点，在某种程度上。
嗯
，OK， 但是橄榄球呢，不是这么一项运动。
嗯
，OK， 你有一个或者两个球员特别厉害，即便你这两个人特别厉害，其他的人别的位置上如果有一个漏洞的话，
嗯，
那你整个进攻或者防守是完全打不出来的。
嗯，那就是他还是需要一个整体，大家整个团队的这个。
如果我打一个比方的话，有点像我们古代时候打仗，需要所有人拿着兵器一起往前推进，如果有一个人这儿出现漏洞了，那你整个防线就被击破了。对
啊，所以说他不是说有几个明星的这个球员，或者说你就可以带动整个，
是一项木桶运动嘛。
啊，就是说你必须得是没有任何的破绽啊，
对，
你才可以，
就是决定你水平的是你最短的那根
短板，
对，
决定
那根木头的就是水平。
那我想问一下，它好像是起源于美国是吗？还是起源于这个？
橄榄球运动本身呢是起源于英国。
哦，英国
就是历史最长的发展时间最长、历史最悠久的这么一项运动是英式橄榄球。
嗯
，OK， 英式橄榄球是起源于英国，然后英式橄榄球传入美国以后呢，美国人把它自己不是做了一下，做了很大的修改。
哦，那我还想问一下，这英式和美式感觉还很多地方不一样，是吗？
对，从上场人数就不一样。英式橄榄球是上场15人，然后场地特别宽，特别大。
嗯，
然后美式橄榄球呢是上场11人，场地比较窄。
嗯嗯嗯。
然后最大的区别就是英式橄榄球不带装备，就是穿着衣服上去的
就可以。
对，美式橄榄球是需要有一定的运动护具，包括头盔和肩甲。
对，我所以说我那我、我们现在更多的看电视上那些有一些头盔啊，
对，那就是
美式
橄榄球。对，
那可能我们大部分看的还是这个美式的这个橄榄球的一个比赛啊。
对，
那我也特别现在好奇啊，因为我知道他在这个美国，在国外，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啊，包括你看一些影片也是年轻人学生在学校里面啊，大家有这样的比赛。我想问一下，那你们像咱们在中国啊，咱们你周围的这些人，我觉得是什么人在玩？都是也是年轻人吗？
对，像北京旋风这个队里面，就是最老的可能也就是三十多，不到40，
最老了，
这就比较稀有了。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特别想问，这橄榄球运动它只适合年轻人玩，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
为什么这样？是因为就是像我们经常看到电视那种画面，它还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个冲撞，而且它对体能的要求是不是也比较高啊？
它这个比赛和训练比较依赖这个体能。然后就是它的这个运动的特性嘛，就是它要有激烈的冲撞，
而且很激烈。
对，如果这个假如说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他这个骨质如果不太好的话，很容易出现就是比较严重的伤病
啊，比如说骨质疏松了，然后一撞会出现骨折。
对，
因为本身像我知道在所有的运动当中，可能就是说都会出现这样的那样的一个风险，比如像篮球啊、足球啊，包括羽毛球都会出现一下，比如说跟腱呀、包括骨折呀，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还没有什么特别，也有激烈冲撞啊。
嗯，
但是这可能橄榄球这个它可能
一直在撞，
一直在撞。对，所以说那这样的话，我就想问一下，那是不是这种运动也只能男生玩啊？我觉得女生没有去打这个橄榄球、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喜欢别人跟我冲撞。
女生，你看男生和男生之间冲撞是这个，在男生这个水平，那女生可以在女生这个水平，对吧？小孩可以在小孩这个水平。
对，我不用跟男生冲撞。
对对对，像美国呢有这个传奇美式橄榄球联赛，就是它这名字叫传奇，就是我国内俗称管它叫这个内衣碗。就是一帮这个姑娘们
啊，这是女生的，
对，
是
女生的一个橄榄球的联赛，而且特别火爆，在美国。
哦，真的，
就是带着一些简易的护具，可能头盔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厚，然后肩甲呢只穿到这个锁骨这个位置，然后穿着比较就是比基尼或者是类似于这个沙滩排球这种，对对对对对，然后身材也都特别火辣，然后在场上撞来撞去的，
真的，
对对对，
看起来挺爽的，我觉得。那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是说。哦，那最起码我觉得好像女生，其实女生的孩子，刚才你提到的孩子，小孩子其实也都是可以玩这个运动的。
对，只要他们的运动能力在一个水平线上，就可以互相去冲撞。
只要不是相差太大。
对。
这样的话也是从一个安全的角度上来讲。
对。
那实际上这样运动除了这个可能上点年纪的人啊不太适合，那比较中青年小孩。
还有一种是不带装备的，但它也是美式橄榄球，叫做腰旗橄榄球。
啊，它可以不带装备吗？
对，
什么保护都没有是吗？
对，它是腰旗，腰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腰，旗子就是旗子，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长条的，尼龙布，然后呢，通过这个魔术贴在腰上，美式橄榄球的规则呢是 持球人必须被扑倒，
嗯，
那这个球才算死球。
嗯嗯。
妖气橄榄球呢是持球人身上带的这个妖气被拔
下
来。
啊，
对，
我觉得肯定是先奔跑吧，兄弟们。
对，有点像撕名牌。
对，撕名牌。
对
对
对，
撕名牌的那个。
有点撕名牌的感觉。嗯。
哦。
嗯，这是没有基本上没有身体接触的这么一项美式橄榄球的运动。
哦，那它也是一种变种啊，就是因为有点改变的规则，不是让你身体一定要扑上去，哇塞。
对。
然后我才能够。
相对来说会身体接触少一点。比较适合就是初学者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人。
哦，那也还好也还好。听起来好像这个运动适应的范围还蛮广的，比如说男孩子、女性，包括小孩子。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他目前在这个中国好像并不是很普及啊？还是说因为我的圈子太窄了呢？为什么我觉得好像这个并没有那么普及的一个运动？
首先并不是不普及，就是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数据统计，就是从2010年到今年，这个全国的球队人数应该是增长了，40倍，40倍，
那好快啊！
然后
发展的还挺迅速的、啊。
对，所以说就是并不是国人不喜欢这项运动，而是大部分的国人对这项运动没有了解，可能就跟你一样，对，
啊，听说过不知道怎么玩，
对，
这个
绝大部分人是跟你这种情况是一样的，他不是不喜欢，他可能了解了这项运动以后，他瞬间就喜欢上了。他觉得其他运动都是渣、
哦、哇塞，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这个节目做的太有必要了。我觉得就是说我要给那些跟我一样可能对这个橄榄球运动只仅仅停留在这个画面的感啊这个感官上，那我们实际上今天要更多的去聊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我就想问你，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运动？那你要你既然说其他都是渣，你就告诉我这运动到底好在哪，为什么让你那么喜欢这个运动，你觉得它的魅力最大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OK， 首先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话题说，就是这项运动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左右整场比赛的这么一个运动，
一个 team 的，
对，所以这是两个团队在互相的对抗。首先它从这个场面上来看就非常好看，其次呢，橄榄球是非常讲究这个战术和这个谋略的，
哇，就是要用脑子打的是吧？
对，就是西方呢把它俗称是草地上的国际象棋，OK， 它的每一个攻和每一个守都需要有这个特定的战术去完成，然后每一个战术里边呢，你每一个人需要干的事儿都是非常分工非常明确的，OK， 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一档进攻，前面五个人是负责保护，他只负责一件事儿，保护后面的持球队员，后面的持球队员只负责一件事儿，拿着球按照他们既定的这个路线跑出去，OK， 其中有一个人出现错误，那这个战术就是失败的，有一个人出去的早了一点或者晚了一点，这个战术就是失败的。
那这个要求好高呀，我觉得你这样一讲，那你们每次在做一次比赛的时候，你们都会提前制定这个战术，对吧？
对。
然后跟每个球员沟通好。
对，我们可能会经过4到5个月的练习的时间。
对啊，我要说，那要像你这么说，我怎么能确保每个人那么准确无误的完成我的这个？我而且一旦是有失误，你们有补救有 Plan B 吗？有补救措施吗？而且这个
会有这个出现突发情况的这么一个。这个是也不是算 Plan B 吧，就是临场的这么一个反应，但是通常这个临场的反应是不会特别成功，对，就不会像你这个既定战术起来打起来这个效果非常好。
那大家基本上都能按着，我也很好奇，那大家基本能按着就是我们的这个既定的战术和战略然后去完成自己，
对，每个人都在努力完成自己的这份任务，那所有人都完成的特别好的时候，那这个团队就是表现特别好的。
那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对手，比如说我们每次应该有不同的球队吧，
对，
我们肯定也是根据不同的球队是不是制定不同的战术，
对对对，
而且还得知己知彼吧，那对方什么样你又没跟对方玩，
每次
我想问一下，那你又没跟对方打过比赛的话，一个新的球队那你怎么跟人制定战术啊？
研究录像。
哇塞，你们功课做得还挺足。
对，我们通常的手法就是研究这个队之前打比赛的一个录像，像这是一个失败的经验啊，去年我们沈阳是一个新成立的队，沈阳猎人是一个新成立的队，然后我们去年第一场比赛就是打沈阳猎人，因为沈阳猎人这个队之前没有过比赛经验，我们所以就没有录像，
也没有什么就可以追寻的
一
些规则，
但是我们是一个成立时间比较长的队，我们是有很多录像的，那么沈阳队的这个教练呢就把我们所有录像都找过来，把我们所有的这个优点和缺点，就是进攻上的这个长处和短处，防守上的漏洞全部做了一个剪辑。
哇，他们教练好厉害。我发现这个
剪辑了以后放到一个文件夹里，然后买了50多个 U 盘， 把这个文件夹放到这个 U 盘里，把 U 盘发给每一个队员，让每个队员回家看。
嗯嗯。
然后结果那场比赛我们是28-0输给了对手。
哇，真的假的？
对，
惨败吗？
沈阳队成立不到一年。
哇。
总共他们的训练次数可能也就是30-40次，然后打败了一个就是，我不说我们有多强啊，就是我一个
有很丰富经验的，
对，丰富经验的一个这么一个队伍，所以说就是这就是这场比赛这项运动带给人的这种感觉，就是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你是一个非常强的队，但是这边这个队没有明显很弱，但是你不一定就能
去赢过他，
碾压式的这种胜利。
哇，那我觉得也是挺奇怪的啊！我觉得既然可以一个新成立的队伍，通过这个战术战略的研究，然后就。真的28-0，有没有觉得特别不爽？
对，然后过了两天，
你们会觉得我在
过了两个月，他们回访我们的时候，就被我们打了一50-0嘛、
啊？是吗？
因为他们有，因为我们有录像可以研究了。
哦，我觉得这个运动真的很有意思啊。
对，
那我还想问一下，因为每一次嘛，毕竟我们每一次队伍不同，那可能我们的战术战略还是有不一样的。那难道真的可以从这个比赛当中真的可以摸索出我们的一些思路吗？
对。就是有的队伍他的这个特点非常明显，
嗯，
比如说他有一个跑得非常快的这个持球的队员，
嗯，
好，那我们就专门这个防守方面专门照顾他，
嗯
，OK， 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前线这个五个人保护特别强，
嗯嗯，
那我们就把这个人避开，我们绕着他走。
哦，那实际上其实我们研究这个录像的目的还是要发现对方球队的那个弱项和优势和弱势。
对，
实际上找到这个弱势以后，然后再才去结合我们自己的这个方向策略，制定自己的这个策略。
没错。
然后怎么去做？
没错。
哦，我觉得那这个还真是，那这个运动还真是就是提前做功课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吗？
对。所以每次比赛就跟打仗一样，球员在上面打，然后教练在下边喊。
然后也是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啊。
在这个 NFL 的这个或者说一些高水平的职业联赛里，
嗯，
场上的一些关键球员的头盔里边是有耳机的，然后这个耳机是跟下边教练是连着的
啊。真的，他们可以随时
对，
可以随时听见教练讲话，是吗？
对，教练在他场下，因为他在场下看得很清楚，
对，
帮他来观察这个场上的情况，
哦，
传到耳机里，然后他再通过这些一些暗号，然后让这个场上的球员知道。
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这个好像是所有的运动当中唯一一个可以戴耳机的一个运动。
对，
像足球、篮球、排球都是场间休息的时候，我看见教练，然后可能给大家一个策略的一个。
然后教练也不是一个人在玩。
嗯。
通常这个高水平的联赛里，体育馆视野最好的一个地方，
嗯，
会有一个包厢。
嗯。
那这个包厢呢，不是给这些观众看的用的，是给教练组的人，其他的几个教练，他们在包厢上边因为能看得非常清楚。
嗯。
他把对方打的是什么战术，哪一个队员比较强，哪个队员比较弱，全部用笔记下来。
嗯，
然后每档进攻结束以后，一个电话就打到下边的教练这块。
嗯，
然后告诉教练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弱点在哪。
啊，真的？
教练再通过这个耳机传到场
上
队员的这个耳朵里。
哦，那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一般像最好的包厢和视野最好的，一般都是 VIP 啊。
对，
应该是给这个观众去看的位置。结果这个运动反而是给这个更专业的人去。给场下指挥的人去看的啊，这个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橄榄球它运动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规则，是怎么算得胜，怎么玩，它的比赛是怎么回事到底？
刚才我说了，就是这个比赛有点像我们就是古代时候打仗，
嗯，
步步为营往前推进。OK， 那么我们这个比赛场地呢，两端有两块区域，这个区域叫做达阵区。
嗯
，OK， 一边达阵区是 A 队的，一边达阵区是 B 队的。
嗯，
当 A 队持球推进到了 B 队的达阵区之后 ，A 队得分。
那个达阵区是不是叫我可以理解它一个叫球门一类的地方，
嗯，
或者得分的地方？就像足球，可能我要踢门踢进去一样。
对对对，
啊，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
这样理解，
对
吗？
对，
啊，
只不过它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嗯嗯
嗯。然后如果反过来一样，如果 A 队持球
拿着球
到 B 队。
啊，
推进到 B 队的达阵区之后，
嗯，
也算
得分了，
得分。
嗯，
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这个橄榄球的场地啊，
嗯，
上面画着一道一道一道的这个线。
对，我看见过。
这个叫马线，它往前推进的这个机会呢，不是无限次的。OK， 规则上说的是你在10码之内，
嗯，
10码之内大概也就是9米多一点的这个距离，
九米多，嗯，
对，
嗯，
你有4次推进机会。OK， 4次推进机会指的是什么？就是球放在地上，你把球从地上拿起来，
嗯，
这就是一次。我拿起来以后，我不管你怎么打，往前推进。或者说你被对方推回来
拦回来了，
对，
嗯，
持球人倒地死球。 OK，
嗯，
这就算一次。那么在10码之内呢，你有4次进攻机会。如果你在4次进攻机会的这个之内，
嗯，
推进了往前推进了超过十码，那么你就又有四次新的进攻机会
啊。OK，
直到你打点得分或者是四次机会用完了，但是还没有推进够十码，攻防转换。
哦，那你就像那个换球权了，就像打球似的，打排球要由对方来发球，打网球也是对方发球了，对方来攻你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对
是吗？
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规则。
嗯，
然后有一些比较这个其他的规则，像这个两边竖的这个球门是干什么用的？就是当你这个四次马上就要用完了，比如说你用到第三次了，下边就该第四次的时候，如果你离的球门比较近。或者你觉得你能把这球踢进去，你可以选择射门，射门是另外一种得分方式，但是比这个达阵要得的分要少一点，是三分，达阵得分是六分。
那因为更简单嘛，所以他得分得的少。
其实并不简单。
是吗？
对，踢球这个其实并不简单。首先，这个球开出去，就是他在地上放着嘛，一个人要把这个球扔出去，他要往身后扔，这就是一个比较难的工作。
他为什么往身后扔啊？那个
因为对方防守在前面，你不可能往前面扔。你要把球先往身后扔，后边有一个人把这个球扶好了，踢球的人再把这个球踢进去。
哦，是这样，我还想着他为什么往后扔啊？因为这就是跟队员的一个配合了，是吗？
对，这个其实是就是对初学者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个技术，这个叫长开球。
那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技术了，而且还需要一个配合，你才能
完成。对，前面的人还要保护好，如果你放进来一个人，你这个球就踢到人身上了。
哦，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就理解了他为什么就是说有那么多冲撞，因为是不是因为你在往前，你不有四次的推进球的机会吗？你在往前冲的时候，对方是不是就得拦你啊？
对，
所以这为什么
会想方设法把你扑倒在地上。
对啊，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看一些镜头，怎么那么多人一个摞一个，一个摞一个，我觉得经常会有这样。我还说他们干嘛呢，怎么都趴着身上呀？我觉得怎么往人身上扑啊？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一定要把你扑倒下去，这个球才算
刺
球。
对。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有那么多人。而且这种冲撞是允许的、合理的，是吗？
对，冲撞就是在就我们管这个把人这个放倒这个动作叫擒抱。就是对于擒抱有这么几个限制，第一个就是不允许拉这个面罩
啊，不能拉人家脸这个面罩是吗？
对，因为这个面罩拉上以后会比颈椎会比较危险。在你高速跑动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允许拉这个脖子后边这个位置，因为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脖梗这个位置，
对，
嗯，
包括衣服和里边的护具都是不允许的，因为你的人在往前运动，你如果拉住后边的比较高的这个位置，你整个胸椎和腰椎压力会比较大。
哦，那还是蛮危险的，是吧？
对，但是通常不会有这种犯规，因为这是明令禁止的，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危险，肯定也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普及，
对，
所以每个人也会非常的注意这方面一个要求啊，
没错。
哎，所以我想问一下，那橄榄球既然是一个这么我觉得挺要求体能的一个运动啊，我刚才听你介绍了一下啊，因为你要不断去奔跑，然后你还要去不断去阻拦啊，所以说而且还有很多一些身体的冲撞，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像橄榄球运动它要求应该要求很大的一个体能吧，那一般像这方面它要求身体有什么样方面的能力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比赛呢？
首先是速度，
你要能跑。
对，不一定是跑，有可能是横向的移动能力，有可能
是。横向是什么意思呢？
横向就是左右。
左右。
对，有可能是一个横向的运动能力。
哦，那左右平移的这种。
对，因为橄榄球是一个基于这个地上的这么一个运动，所以你的移动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速度，是一个最基础的一项素质。
我以为你说的速度是往前跑呢，我觉得
往前跑是一部分。
但是你左右平移的速度也要有，是这个意思吗？
对，往前跑是一部分，就是速度。第二个呢，我们要求的是力量。
对，你是不是跟别人冲撞，人家要扑倒你，你不能给你扑倒，是这意思吗？
这个力量呢，两个方面，一个是你这个对抗的力量，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爆发力。
爆发力。
对，你要跟这个别人冲撞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冲量，去把比对方这个撞开，或者你把对方冲这个扑倒。
对，因为我们的目的要把他扑倒嘛，是意思吗？
对，那么速度首先是速度，其次是力量，第三是灵敏，就是你变速和变向的这个能力。因为在橄榄球当中，你有速度有的时候没有用，因为你前面全是人。
对啊。
OK， 你没有很少有机会能让你直着一条线往前跑。
肯定拦一堆人拦着你，
对，
是吗？
所以你需要通过不停的变速和变向，来躲过这个擒抱，或者是躲过来阻挡你的人，然后完成这个我们叫 play。 就是一档进攻或者一档防守。
那他要求的运动能力其实还是蛮高的啊。
对，速度、力量、灵敏，主要是这三项。
主要这三项。
对。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刚才你说了一个装备的问题啊，那他一般的这个装备啊，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经常看他们戴这个什么头盔啊，还有什么那个衣服，还宽宽的那个肩，还有包括膝盖和鞋子，他一般像是不是打橄榄球都要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一个装备啊？
对，没错。
嗯，
我从上往下介绍吧。
嗯，好。
首先是头盔。
头盔。
头盔呢，就是跟摩托车头盔比较像。
有点像，
对、
嗯、
但是前面这个保护脸部的这个、
嗯、
面部的这个东西，
面罩，
对、
哦、
它是金属材质的面罩。
嗯
OK， 然后头盔的外壳呢一般是这种硬质的工程塑料。
重吗？
嗯，
看着好重啊，我觉得你戴起来能有多
会比较重一点，
反正肯定不会很轻的、
嗯、
我觉得戴的、
如果我用语言描述呢，就是有点像，怎么说呢，
它比摩托盔
就是健身房练、
啊、
练颈部的颈部力量，这个
嗯
这东西差不多大概有一个一两公斤的重量在你头上，这种感觉。
哦，是吗、
嗯、
那不轻。
对，不轻，
我觉得不
轻，不
轻，
所以要、
嗯、
要求这个颈部的力量非常好，
非常好、
嗯、
是吗？
对。
嗯
嗯，然后
这个头盔也主要是其实起到保护的作用，是不是？就是在冲撞或者你在跌倒
的
时候，
头盔的外
起保护作用、
嗯。对，头盔的外壳是这个塑料、
嗯，
内部填充物一般是这种比较软的缓冲的材料。然后主要的这个头盔作用就是刚你说的这个
保护
头部的这个被撞击或者是你撞击别人的时候，
嗯，
这么一个冲撞。
嗯，
然后是肩甲，
嗯，
肩甲也是一样，就是外壳也是一个硬质的塑料。然后内部
硬的是吗？外面是硬的啊。
对、
嗯，
内部的这个海绵呢，它并不是就是把这个海绵缝到这个里边就完了。它这个海绵呢，就是像一些就职业球员用的比较这个专业的这个装备呢，海绵里边是有很多条这个细的通道。
嗯。
OK， 这些细的通道呢，受到挤压的这么一瞬间，里边会形成气囊。
嗯。
OK， 然后这个气儿是慢慢的从这个气囊里散出去的。所以有点像这个我们车里这个安全气囊的这个感觉，只不过它被放小了。
你一说这安全气囊、
嗯、
我觉得哦，我就比较形象。
对，如果大家有机会这个能接触到这个装备的时候呢，可以试一下、
嗯、
我用手快速的按压这个、
嗯、
这个里边这个海绵的话，会听见这个气呲出来这个声音。所以就是冲撞的一瞬间，其实并不是这个海绵在保护你，是里边的空气在保护你。
好像我们上半身主要是肩的这个
肩甲
是
对
冲撞
是最主要的一个保护设备，护具，因为你冲撞的时候主要是用这个肩关节这个位置去冲撞，然后再往下走，是一个我们叫它防撞裤，一个有弹性的这个裤子，上面缝了很多这个垫子。
对，我能看到一个小垫儿，一个小垫儿的那种感觉。
你能看到这个，有的人是这种蜂巢形状的，
对，是
吧？有的人是这种就是一片。
对，
然后这个呢主要是这个保护腿部髋关节和膝盖、
嗯、
膝关节这四个，还有一个尾椎。对，
尾椎是
尾椎这个位置。对、
嗯、
这个防撞裤呢前两年在职业联赛里呢是不是一个就是被强制 要求的这么一个装备。从应该是去年开始是被强制要求了，因为就是防守队员这个和进攻队员的这些冲撞，就是在往这个低重心的这么一个趋势发展，就是大家撞的时候，因为为了能更高效率的把人放倒，就直接奔腿去，然后直接
专门攻下盘，是这意思？
对，因为你的腿是起支撑作用的嘛，
对
吧？你的支撑没有了，你很快就会倒了。
那大家就是全奔着腿去了，是这意思？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
哦，明白了。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橄榄球鞋，橄榄球鞋跟足球鞋的那个这个区别呢，主要就是脚尖这一部分。
嗯，
因为足球需要很多这个绷脚尖然后踢球的这个动作，
对，
所以它前部这个脚尖前部这个钉子呢会非常稀少。
嗯，
但是橄榄球不一样，橄榄球经常有扒地跑动或者是急停变向的这些动作，它这个脚尖这块的钉子会比较密。
哦，发着脚尖，就是它可以有助于你在抓地，
对，
和这个力量的。
对，就是分辨足球鞋和橄榄球鞋其实很简单，翻过来一看，
嗯，
脚尖部分有钉子那就是橄榄球鞋，脚尖部分没有钉子就是足球鞋。
哦，是这样，我又找了一个姿势，以后一看脚底的一个状态，你就知道是什么。果然是不同运动的鞋子啊，肯定它的设计也是根据不同运动的需求，
对，
它设计的有自己不同的。
对，要贴合专项。
哇塞，我特别想感兴趣啊！我觉得这个打一个橄榄球，这个东西还不少呢。我觉得你这一套装备贵不贵啊？我觉得，
如果是比较入门级的装备的话，大概在3000多块钱左右。
嗯， 哇，我觉得这个运动也不便宜，我觉得，都不太便宜。
还好其实，
嗯，
因为3000多块钱跟你买两双篮球鞋是，
嗯，
价钱差不多的嘛，嗯、
对，
对吧？你两双篮球鞋能穿多长时间？我觉得3-4年顶头了。
但篮球鞋，那你这个不也得更换吗？
但是你这个装备如果不换的话，你可以用10年。
啊，真的吗？就是你说那个头盔和这个保护的这些东西，
对，
可以一直用这么长时间吗？
对。
因为一般东西我觉得好像都是有一个更换期，就有个，因为它的寿命一般都不长、
嗯、这个东西因为质量特别好，因为它本来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去冲撞的，
就是啊，我尤其我原来想法是它冲撞力这么大，而且你们经常也要训练的、
嗯、
我以为它应该有个很高的一个更换频率呢。
对，面罩会经常换，
嗯，
因为面罩是这个接受冲撞或者是你去冲撞别人的时候接触最多的那么一个位置。
嗯，
嗯，头盔和肩甲一般如果你不是改位置的话一般是不会不用更换的，
不用更换是吧。咱们还特别落了一个最重要的橄榄球，橄榄球，你跟我说这个球是一个什么？它为什么叫橄榄球？我想说它就长得像一个橄榄，为什么叫个橄榄球？它的名也是这么来的，是吗？
对对对对。
这个球，因为我没有摸过这个球，它是皮的吗？还是硬
的？对，真正
的它沉吗？它这个球
真正的比赛当中，这个橄榄球是这个牛皮做的，
嗯、沉吗？我想说这个球、
嗯、不沉，比篮球要轻，跟足球的这个重量。可能差不多，
对，因为那个球好像不大，
嗯、
好像
不大。
我因为你看，我经常看他们夹拿到手里夹着跑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跑得很快，完了也不大，是个这样菱形这样的一个球。它主要是牛皮的是吗？
对，当然也有合成皮，合成皮就是训练球比较便宜的那种。
嗯
嗯，一般一个顶级的橄榄球就是牛皮做的比赛的职业用球，
嗯、
大概售价零售价是在100刀左右。
100刀左右，小一千块钱，
对，600多块钱，700块钱，对吧？对，
600-700块钱。我想问一下，这一个橄榄球能让你们玩多久啊？我特别想。
如果真皮球不沾水的话，能用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为什么不沾水？
嗯、
这跟水有什么关系吗？
牛皮沾了水以后会这个软化嘛？
哦、
尤其是这个、
哦，
因为橄榄球跟篮球不一样，它并不是一个密封的这么一个球。
嗯。
它在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啊？橄榄球上面有一个像。鱼刺儿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
啊，对，我有看见过。
对，这个是缝线，
嗯，
缝线，然后缝线呢是这个缝线的部分呢是会漏水进去的
啊，会进水吗？这些地方是吧？
对，如果是下雨天、
哦、
打这个球，水从这个缝线进去了，
嗯，
它在这个牛皮里边就慢慢的就把这个牛皮
就有腐烂了，
对，牛皮就会烂掉，然后这个球是从里往外烂，又、不是从外往里烂，
它是空心儿的吗？
对，里边是打气儿，也是打
气儿 的,、啊、
的
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哦，那我还真的我还没玩过，看见过大家、看见过的还真没玩过这个、
你有时间可以去我们的这个训练场地去试一下
啊，真的，然后你给我创了、
周六下午3点在交通大学西操场
是吗？
我们有4个女队员，
不见不散
我们队长现在有4个女队员
啊，真的
你可以去跟他们玩。对，
哇塞，那真的挺有意思的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刘姐，你平时像你也打这个橄榄球，你平时你会有什么其他的运动吗？你健身吗？我要问一下。
对，我们会做这些力量训练，
也会做一些力量的训练。
对，
比如说如果我一般啊，像你看我跟一些其他运动的一些朋友，比如说有像攀岩啊或者潜水啊足球篮球，因为每项运动它可能要求你的在身体的某一个功能要特别的强，
对，
所以他们会有针对性的去训练身体的某一个功能，比如说有人专门训练腿、因为他需要跑或需要跳弹跳力啊。那我想问一下，像做这个打橄榄球，像一般你们在健身的时候会有针对性的去训练哪方面的一个功能吗？
全身
全身都练是吗？
对，因为就是首先纠正你一个错误啊，
啊好，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需要跑需要跳只练腿，这个是错误的。
嗯，
因为是腿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位、
嗯、
但是你的腿是一个传导力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途径，你的力最终是要传导到全身的，尤其是你的这个脊柱的这个位置。OK， 如果你的腿非常强，那么好，你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发力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途径，但是你的力如果传不上来的话，就像一根怎么像，就像一个筷子，你把它弹到地上它会嘣弹起来，但是一个面条你把它放到地上它是弹不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刘强这个比喻还是挺好的腿是基础，那我们说腿是个基础，
对，
它实际上你在全身你的有一个能力都要有一个，
对，橄榄球一样。
刚才你
也说了这个跑动是需要练腿，一样橄榄球在这个也需要跑动，同样是一个以跑动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游戏。那么速度就是我们练跑会比较多一点，然后练跑呢基本上就是全身的这一个力量有爆发力还有速度这么一个训练的。然后
你们做些力量的训练吗？
对，
嗯，
一周的话7天的话我们有4天是在练力量。
也是的，也是去健身房那种，然后会有一些力量和器械的训练。
对，对，四天练力量，两天练技巧。
嗯，
技巧一个是有装备技巧，一个是无装备技巧。
啊，那这个就专门针对这项比赛，这个运动，然后去专门去练的一些技巧。
四天是体能，两天是专项。
嗯、
然后，体能里边，我们练的比较多的，除了力量以外，可能就是举重。
啊，你们练举重？为什么练举重啊？你又不去举人，你为什么练举重啊？
因为举重的这个发力模式跟我们的发力模式非常像，都是一个以地为基础，向上爆发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啊，因为举重是向上弹那种练，你们也没有什么向上的去。
我们一样，也是以地面为基础，向斜上方嘛。
嗯，
对吧？冲撞中我们向斜上方爆发用力，同时也有一定的负荷在上面。
嗯，
所以跟举重的这个训练模式和发力模式是非常像的。
这样，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如果像这样说，刚才我们也聊了关于一些运动的一些规则啊，和它的一些，尤其刚才你说的，就是现在可能大家越来越像于这个腿是吧，越来越低了进攻的这个模式啊。
对。
我想问一下，我们在玩这个游戏和这些运动的话，它这个受伤的这个风险很大吗？能有预防的一些措施吗？我先问刘翔，问你自己吧，你有没有受伤过？在你玩这么多年的球当中？
嗯，我只有一次比较严重的伤病，就是是一次比赛当中，因为是球队刚开始建立初期第一场客场比赛，
嗯，
去的人比较少，所以我既要打进攻又要打防守，
嗯，
然后呢是比赛的第一节，然后我的体力就出现问题了，
就等于你一个人，我可以理解，就你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这个、
哎、对
这个事情，
对。而且中途没有休息。
哦，哎，我刚才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橄榄球比赛这一场多长时间呀、啊？我觉得这个我都忘了。
四节比赛，一节是15分钟。
啊，它是要有四局的，就像我们说四局。
四节跟篮球是一样的。
啊，然后一节啊，15分钟。
对对对。
那这个最后是得分是谁
得
的多？得
分多者胜利。如果是平局的话，
哦、
加时赛。
那每分钟每场之间休息多长时间呀、啊？
大学的比赛是一二节之间是基本上没有休息的
啊，没有休息。
对，然后半场会休息15分钟
啊，那等于你那次比赛，因为你不是受伤，就是你也没休息。
对，
你等于半小时基本上没休息，就一个人跑，可劲儿跑。
对，是在应该是在第二节，
啊、
第二节比赛，对对对，第二节比赛的时候我体力就出现问题了，然后有一次擒抱当中呢，我这个动作就变形了，然后刚好我有一个队友在我身后，然后我的手就甩到他的这个护具上了
啊，直接打到他那个护具上了是吧？
对，然后左手的2-3掌骨当时就错位就折了
啊，那得多大劲儿啊！我想说是你的这个劲太大了是吧？
我们两个互相撞的这个力量，对，
整个就断了吗？当时
对，当时就眼前一片黑，就感觉手特别疼，我
就十指连心啊！你一说我都觉得有点疼，
然后我以为是简单的戳了一下手呢，
啊、
然后我就看。我就发现不太对，我发现手不太对，我说这手怎么不能动了呢？然后我就赶紧往墙下走，这个让人就把我换下去。
嗯嗯。
然后后来我用这个冰敷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手这个掌骨的位置鼓起来了两块。我说可能是断了，那个
还可能是断，
去医院看一下吧。
我觉得你们好淡定啊！我觉得男孩子，上次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天也是，他打篮球，他说跟腱断，他说哎，他为什么用不上劲儿了呢？我怎么觉得男生他怎么我走不了呢？我觉得男生我也服了，是不是大家好像经常受伤，所以说特别淡定，说、
就是、
哎这手怎么断了？我得去医院看看。
可能在那个当时的比赛环境当中，这个比较兴奋。
是吧？我觉得要我早吓死了。我觉得你们好淡定啊！哎，我去看看。
你让我在现在这个状态下手突然断了，我肯定我也吓死了。
好吧。啊，然后后来去医院、是吧？
对，这是我受过最严重的一次伤。
嗯，那我想问一下，一般像橄榄球运动，它基本上如果是受伤，风险就是说它比较高的地方。
嗯，
你看像篮球可能跟腱断的比较多，就是脚、腿这块出问题。
膝关节。橄榄球主要是这样，就是初学者呢，在这个刚刚穿上装备、想要去冲撞的时候。他会犯的这一个错误就是重心低不下来，重心低不下来呢，就导致你这个冲撞的这个动作是一个错误的动作，
嗯，
就是一个效率很低的动作，
嗯，
所以他会经常被人就掀过去了，
整个你说是掀过去了吗？
对，掀过去的时候头会往后走，
啊、哦，那很正常，因为你被人翻过去了嘛，你落
地的这一瞬间是最危险的。OK， 哦，刚才装备忘说了一个，牙套是一个必须装备，
是必须的，那还挺重要的，你落了一颗。
牙套这个原理呢，就跟我们打拳的时候这个戴的牙套原理是一样的，
啊、
对，让你面部的肌肉绷紧，
嗯、
然后从外界过来的这个震动呢，就会被肌肉吸收掉。
嗯，
如果你
这也是个必须的牙套，
对，这是一个必须的这个护具。虽然很小，但是是一个必须的。
嗯，
就如果你的面部是松弛的话呢，这个撞击就直接传到脑子里，你就会出现脑震荡。
啊、哦，所以这牙套实际上它是不是可以说起一个减震的一个作用？对，
对
脑的一个减震作用，
保护头部脑子。
嗯嗯
嗯。接着说啊，新人就会往后倒。
嗯。
然后倒下去，头撞到这个地上的这一瞬间，
嗯、
因为它重心很高，
嗯，
它相当于画了一个圆，砰，拍在地上、
嗯，
这一下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橄榄球冲撞当中呢，一定要就是把动作做到位，学规范了以后再去上装备冲撞。
嗯、
这也是我们就是。我们一直给这个我们球队的新人灌输的一个理念，就是你来的时候肯定会很兴奋，看见我们都在撞，
对、哦，
你马上
好好
你肯定你恨不得马上穿上装备就上去跟我们一起撞，
对，肯定好好玩。
但是在你学会这个真正去冲撞之前，先不要上去。
那就是说，还是说要有一个，一定要把像我们说的，把基本功你学好了，
对，
啊，这是最关键的。大家还不，其实这个一个是说游戏的规则，
嗯、
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出于对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
对，
还是最重要的，
对。
嗯，那其实除了这个方面的话，其他方面应该没有什么像一般、
嗯、其他方面刚才我提到了这个横向的移动会比较重要、
嗯、
那么我们膝关节的保护就是膝关节的稳定性的保护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嗯、比如它会有急停或者像突然左右的这样的话，
对，
所以对膝关节要求也蛮高的，
对，
是不是？
因为我们的膝盖只能前后这样屈伸，
嗯，
并不具备这个
左右
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
对，
对吧，
是
这样
的。
所以你要做左右移动的时候，你的膝关节的稳定性必须要特别好，
嗯，
OK， 那么就是我们的腿部的力量，
嗯，
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就是关节的稳定性，
对，
包括我们的核心稳定和关节稳定都是我们平时训练会比较强调的这么一个、
嗯、
一个几个点吧。
那我想问一下，一般像我们的运动都会有一些就是说措施吧，那像一般我们在做这个给新人，我们应该给新人培训的时候应该是也会告诉大家，比如说你在最重要的几点你应该怎么去做，怎么防止一些危险的发生，这肯定都是必须的吧，一些规则呀、啊、包括像你刚才说这几点，
对，
我们肯定都会给新人有个这样的一个普及和一个教育吧。
对， 对，像我们队呢、嗯、新人来了以后呢，我们会先发给他一本手册，
嗯，
然后这个手册里呢就会把这个规则和这个一些训练方法写进去，
嗯，
然后新人看了以后就明白大概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
嗯、
然后有的新人可能就是图了一时新鲜，
对，
想过来玩，
嗯，
可能看了这个手册以后呢就觉得哦可能还得再想想嗯，这就是也是一个我们筛选的过程。然后呢新人入队之后呢，我们会安排五次的新人训练，
嗯，
然后这五次的新人训练呢全部都是最基础的技术和这个动作的纠正，
嗯，
然后你新人呢通过这五次训练之后呢大概就能有一个这个入门的水平，
嗯，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让这个新人上装备去真正的这去跟我们来这个对抗，
嗯嗯嗯嗯。所以我刚才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刘谦，比如说像因为这个橄榄球我觉得好像现在有这个不像健身房呀或者篮球馆呀或者羽毛球馆啊、
嗯、
有专门的很普遍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我想问一下、
嗯、
那我们大家要想去学的话一般上哪儿去学这个，去学这个运动，我们是有专门的场馆还是有教，而且它得有教练吧，我觉得是不是
我们队呀、
啊、那你们咱就先不说你们，因为咱们在北京、
嗯、
那我想问一下、
嗯、
如果大家想去学这个的话、
嗯、
我们怎么去找比较专业的、
嗯、
或比较安全的比较正规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去了解去学习、
你的意思是北京之外的是吗？
对对对，怎么去筛选、
哦、大家可以去这个百度上搜索一下城市网三个字，
嗯嗯，
城市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城市，碗呢就是我们吃饭用的这个碗。
嗯，城市碗，像我们的国外那个超级碗，
对对对，
是吧，
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橄榄球的特色，就是它不管这个比赛叫杯，
嗯、
它叫碗。
对，因为国外叫 bowl 嘛、
嗯，
它也是碗的意思嘛。其实我一直就，尤其这个超级碗什么的，是吧？
对，
就是很有名。但我还说这个也挺逗的，它为什么叫碗？
嗯、
怎么叫桶呀？我觉得
这应该是一个传、
嗯、
传统流传下来的，
国外的一个传统。
对，
这么下来。
然后大家可以去百度呢搜索这个城市碗三个字、
嗯、
然后上城市碗的官网来看一下，就是其他城市现在有球队的城市呢有沈阳、
嗯、
大连、
嗯、
然后苏州、杭州、
嗯
南昌、武汉，其他的大家可以去网上看，因为有20支球队我也记不太清了
啊。其实在全国也是有、
嗯、
那这些你刚才跟我说的在我们这个网站上推荐的这个地方肯定是正规的、
嗯、
也比较安全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学到一些有应该也有一些专门的教练，像你说的，
对对对，
那对我们新人应该是有一个这样的很负责的这样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培训，
没错。
因为我觉得这个运动还是任何一项运动，我认为还是安全第一嘛。
对，
这个才会你有安全的保证， 之上，你才会享受到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一个乐趣。
没错，
最是最基础的。那现在我就给刘谦，我想问一下，你一直想说说我们这个北京的啊，北京的球队，我们这个能不能和这个俱乐部能不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它的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没问题。那个北京呢，旋风队，我们名字叫旋风。
嗯，
然后我们是成立于那一二年。
12年，那现在也有4年了。
对，
嗯，
然后去年呢，我们是刚刚获得了这个城市网的冠军的这么一个荣誉吧。
嗯，去年是吧？
对，去年。
嗯嗯，
然后今年呢，我们是处在一个就是卫冕冠军的这么一个位置之上。
嗯，
所以呢，就是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比赛是每年什么时候比吗？
我们的比赛，城市网的全年，城市网的比赛是全年都在有。
嗯
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章鱼 TV 上搜索一下这个城市网，每次比赛会在上面有直播。
嗯，
现在是有正式球员大概60多人，然后非正式的后备球员有将近200人了，现在应该。
啊，在北京吗？
对，
那不少啊。
我今天刚刚把第201个人加到群里。
哎，我特别感兴趣啊，这个群里，我想问一下，像我们这个群体里面，一般都是什么人在玩这个橄榄球啊？都是什么职业的？我特别好奇，都是干嘛的？
什么职业的都有，真的什么职业都有。
嗯，
有学生，
嗯，
有。公交车司机、地铁司机，
嗯，
然后有医生，有律师，
嗯，
然后再往上走，也有那种天天不用上班那种富二代，
嗯嗯，
对，所以就是一个比较
各种职业都有，
对，各种职业、
那个、
各种人都有的这么一个团体。
但是他的年龄像你说的好像都没有特别大，最大的也才30多岁。
对，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年轻，
嗯，像我这种岁数就快退役了，已经。
你看起来你不太年轻吗？我觉得。
我只是看起来比较年轻。
刚而立吗？哦，那实际上我们这个球队人员真的已经现在还不少。
嗯。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球队会经常会有训练吗？你天天训练吗？
我基本上是每天都在练，就是力量呀。
嗯。
爆发力啊，就是体能这些东西嘛。
嗯，
然后球队的训练呢是三次，周一一次，
每星期3次。
对，每星期三次。
嗯，
周一一次，周三一次，周六一次。然后周一呢主要是以体能为主。
嗯，
我们在这个 MaxFit 这个健身房。
嗯，
就是这是也是我们的赞助商之一啊，这个是广告。
给你广告时间。那上次我看一次特别巧，我想插，上次我看见那个你怎么还认识魏总啊？魏总说，哎呦，你还认识可达呢。
魏总是我们的上一个合作伙伴
啊。是吧？因为我看你们在他那儿训练。
对，因为他有一个 CrossFit 馆嘛。
对对对，
CrossFit 麦，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对
对，第二个广告。
对，都是你们训练的场地，也是算你们的合作方是吗？
对，没错。
嗯，
然后我们的体能训练呢，每周呢会在那边安排一次团队训练。
嗯，
然后这是周一的体能训练，周三呢我们是没有对抗的技巧训练，
嗯，
主要以这个传接球灵敏训练为主。
嗯，
地点是在交大西操场。
啊，在交大
交通大学西操场。嗯，晚上7点开始。然后第三次训练呢是周六的下午3点。
啊，那就是
周六的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
对，也是我们新人训练的时间。
哦，那你现在对新人开放只对星期六下午，平时那两次都是大家自己队员自己内部的训练。
对，是周一和周三的训练是正式队员的福利。
啊，正式队员。
对，因为要有让新人看到有奔头。不可能他一来我们就什么都给他。
对对对对。
而且周一周三的训练他有可能很有可能跟不上。
是因为强度各方面其实也蛮大的。
对，强度和这个
技巧。
对，会要求比较高一点。
嗯，
然后周六的训练呢主要就以对抗和这个练习战术为主。
嗯
嗯，周六的训练是两部分，3点开始，第一部分是新人训练。
嗯，
我们会有专门的教练过去带这个新人这一部分。
嗯，
然后同时正式队员呢会在场地另一边开始这个他们的正式训练，所以就是新人一边自己在这边练着，一边看着那边
给大家一个动力。
对，给他
一个
这个
动力和目标。
对，
是
给他一个目标。
嗯嗯嗯。那现在一般大家是怎么找到咱们这个球队？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宣传方式可以让大家找到你吗？
嗯，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博北京旋风美式橄榄球队。
嗯，
或者是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嗯，
37838532，也是我的 QQ。37838532。
啊，那大家也可以加你的这个搜索你的微信。
对，
然后去有一个这样的关，我们有公众号吗？现在
有，
主要是
有公众号，公众号比较复杂，就是北京的全拼下划线 Cyclones。
不好搜嘛？
因为当时没有考虑到嘛，就感觉这个北京 Cyclones 这是我们队名，我就直接敲上去了。
觉得好酷啊！其实这样大家搜索起来好麻烦的。
嗯，
还不如像那个美式旋风橄榄球队在微博上搜起来，可能
这个会比较就是流行一点，
可能更容易一些。
对。
啊，所以说我觉得那就是听那个刘谦这么说，也是我们星期六应该是对我们新人开放的时候。
对，
就比如说在北京感兴趣的朋友啊，我觉得可以上这个交大，是不是？
对，北京交通大学西操场。
西操场，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也当然可以这个搜索一下这个他的微信号，你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3783-85239。
对，3783-85239啊，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那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啊。所以说今天也是这个非常感谢这个刘谦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橄榄球的这样运动，说实话让我长了不少知识啊。那也希望这期节目可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喜欢橄榄球这样运动。那也非常感谢刘谦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多多跟我们分享啊这方面的一个知识。那这次节目我们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最后特别恳请各位喜爱我们的战友们，在你们正在收听的博客里面帮我们点一下订阅或者点赞哦，这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也对我们很重要哦。另外想跟我们一起吐槽一起笑的朋友们，请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 QQ 群，请搜索健人健语，健是健康的健，人是人民的人，健语的健呢是维持健，我相信你们懂的哦，语是语言的语。我们的几个主播还有每期的嘉宾在这里随时等候你的到来哦。同时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大董提供了我们这个录音棚的使用，这里的设备和音质都是一流哦，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打电话联系他，他的电话是13520349911，13520349911，融合音频音乐制作室。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